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来参加这一套24课的做主门徒的课程。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5课，门徒要与主亲近。那为什么要教给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样的来与主亲近呢？那上面的第4课呢叫做门徒要认识基督。那什么是认识基督？我们信了主叫不叫认识基督？那就是认识基督。一个信主的人就是他认识基督了，但是他还没有更深的，没有完全的认识基督。所以一个人信了主，认识了基督以后，他要继续的认识基督，也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那这种与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来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来亲近这一位爱我们的恩主。我们在透过与神的亲密相交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建立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个过程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是越来越认识神，也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与神的亲近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条必经的途径。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的成长，必须要借着与神亲近，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来达成。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讲3个部分。第一呢，什么是与主亲近？第二呢，为何要与主亲近？第三，如何与主亲近？我们先来看2段的圣经。第一段呢是雅各书的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那这个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应许，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亲近他，他也会来亲近我们。我们要来和他亲近，上帝就将他的美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就来亲近我们。这段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亲近神，拦阻我们的就是罪。那这些不美不圣不洁的东西在拦阻我们与神的亲近。那还有另外的一段圣经，我相信这个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在以赛亚书的29:13，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段圣经是上帝在责备当以色列民，他的选民，他的百姓。这一段的圣经对于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同样是具有着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真的是亲近神，用嘴唇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神。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是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的宗教。我们礼拜天也去教会啊，唱诗的时候也举手，祷告的时候也阿门，好像我们做到了这些宗教的礼仪礼节。可是这些都是外表的，上帝最看重的不是我们外表做了什么，虽然这些很重要，可是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的来敬畏他，有没有真正的来亲近他。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外表做到了这些宗教的要求，我们做到了教会的传统要我们做的，可是我们的心却离神 很远，我们心里没有对神的爱，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渴慕，我们根本就没有一种的欲望要来亲近神。以赛亚书29:13的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的一个严厉的责备，因为人看的是外表，但是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基督的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状态，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不是真的爱神，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是不是真的愿意来与他亲近，这个才是神最看重的。只有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美善，我们外在所行出来的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要讲到的这三点。第一呢，就是什么是与主亲近。首先，这是一种关系的转变。与主亲近它是指的一种关系，我们原来是不认识神的，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人。当我们要与主亲近，首先是我们先要悔改，我们先要与神建立这个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了关系以后，我们才能去谈怎么样的与他亲近。与主亲近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先建立与神的关系，然后建立与神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与主亲近的两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关系的转变，从远离主到回转归向主，那这个是第一步，先有了关系。然后第二步呢，归主之后要与主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来谈第二个大的部分，为何要与主亲近。我信了主了，我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了，这不就够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首先，第一，基督信仰的核心绝非利益，而是关系。我为什么会强调利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信仰核心是利益。我们这些民间的信仰，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信仰，无论你求什么，无论你拜什么，你会发现最终的那个核心，我们想要得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要保平安，我们要心想事成，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升官发财，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需要。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信仰，其实是我们在利用这些神明，甚至是贿赂神明，我们来捐献钱财，我们要烧香，我们要做各种行善积德他喜欢的事情，为了让他高兴，他好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利益。所以你看，中国人传统的信仰观是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信仰观。可是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的核心绝非利益，而是关系。我们信主，我们追求基督的信仰，当然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平安，有神的保守，可是这个不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与神所建立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才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一样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基督信仰的核心看作是利益，那么好像我们就真的不需要与神亲密。那么只要他保佑我，我做他喜欢他让我做的事儿，我奉献一些钱，我为他做一些的事情来换取他对我的祝福，这不就足够了吗？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为着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要来与他亲密。那么第二呢，得与主亲近乃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要亲近的这一位是谁啊？他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宇宙万物都是出于他的，如此崇高如此伟大的一位上帝，他却喜悦我们这些有罪的败坏的如同尘土一样的一个小小的人来亲近他，来敬拜赞美他，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来与神亲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第三，为什么我们要与神来亲近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你必须要对付罪性的捆绑、世界的引诱与魔鬼的试探。但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绝对没有能力来对付你自己的罪性，来胜过魔鬼的试探，而你必须借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你才能够胜过你的罪性、世界和魔鬼。那怎么叫做靠着神的恩典？就是在你与神亲近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圣洁、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挣脱罪性的捆绑，胜过世界的引诱，胜过魔鬼的试探。你如果与上帝亲近，你的生命一定越来越圣洁。但是你如果与世界亲近，与魔鬼亲近，你远离神，你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罪性，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充满了黑暗。所以与神亲近是我们的生命更圣洁、更有能力、更美好的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第四，要追求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来了，他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一种的丰盛的生命，绝不单单只是我刚刚讲的要对付罪性、对付世界、对付魔鬼。那这一种丰盛的生命也指向我们里面那种极深的平安、极深的喜乐，那种生命里面的能力，那种的美善，那种活出爱、活出怜悯的能力，那一种刚强壮胆的心。所以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它就是一种生命的美善。可是所有我们生命的美善都在神那个地方，我们亲近他就是从神那里支取我们生命的美善。你如果远离神，你就得不着生命的美善，你的生命就会很贫瘠，就会很肤浅，我们不可能活出丰盛的生命。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的行事为人，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着上帝的意思。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人心里面自己的声音，我们里面的梦想，世界的声音，魔鬼的声音。你看每一天当我们一睁开眼的时候，你一打开手机，你的这些手机里面的各种的消息像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这么多的声音，你里面的欲望的声音，魔鬼的那些鬼魔的道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把你推向那个远离神的道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所行的，真的不是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行在神的光明之中，乃是行在世界的黑暗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去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一定是透过与神的亲近。你要亲近神了，你要向他祷告，你要求问他，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你才能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最后的第六点，要得着生命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要有能力的，我们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是要有能力来对抗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而不是每一天恐惧战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命的能力，能够让这个人的生命翻转。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命的能力，以至于神的话可以进入到听的人的心里面，去改变他的生命。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命的能力，让我们跌倒了还能站起来，让我们面对许多的压力，但是却从我们里面有能力涌流出来。我曾经听过一位长辈的牧者讲道，他说你看那个血漏的妇人，当他摸 主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主耶稣说有能力从我里面流出来。所以那位牧者就说，什么叫能力？什么叫压力？他说你里面的能力比外面的压力更大，那么就有能力从你里面流出来，给你周边的人带来光，带来祝福，带来拯救。可是如果外面的压力比你生命的能力更大，对你来说这就是压力，是你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要借着与神的亲近，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能力。那么最后的一点，第三个大的部分，如何与主亲近呢？在这里我要分享八点，八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必须要去操练的事情。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的内容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操练，那么今天我先大概的提一下八件事情，透过这八件事我们来与主亲近。第一，就是真实悔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真实悔改。我再说，这个真实的悔改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向主悔改，它也包含着我们在一生跟随主的年日当中常常省察自己的生命，常常的认罪悔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渴慕读经。你要真的渴慕神的话语，你要真的去读神的话语，而且神的话语是要每天去读的。你不能够一个星期一次礼拜天去到教堂听牧者讲一堂的道，那是你一个星期唯一一次听神话语的机会，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枯干。渴慕读经就要好像渴慕吃饭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你有没有一天不读神的话你就饿得慌呢？你的属灵生命就饥渴就饥饿呢？弟兄姊妹，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读神的话。很多的老基督徒啊，这些长辈们常常教导我们说，早晨在你跟人说话之前，你先来跟神对话，读经祷告。我们一定要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要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当然读经有很多的方式，如果你刚刚信主不久呢，我建议你先从新约开始读经，然后再读旧约，比较容易让你来掌握基督信仰的全貌。读经呢，先从新约读的时候，我一般比较建议弟兄姊妹先来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最简单最清楚，线条最明朗，最容易掌握，然后再来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然后再这样持续的读下去，读完了以后再来读旧约。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建议弟兄姊妹速读，一天多读一点，这样呢让你用最快的速度能够掌握圣经的全貌。你大概对神的话、圣经的全貌有大致的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读，一天不要读太多，可能读一章读两章，但是呢甚至你读得更短，但是虽然读得短，但是反复的咀嚼，反复的思考，反复的研究，也可以借助一些的诗经书、一些参考书，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是读经，速读完了再慢读，慢慢的研经。或者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亲友、教会的肢体，我们一起来读经，大家彼此的催促，我们叫做打卡。每天我们说好了一天读五章圣经或者读十章，那么每天大家都打卡。那当你有这样的一种压力的时候，它会推动你每天可以这样的来自律的来读神的话语。第三呢，就是专心祷告。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先从固定的祷告开始。我们清早起来读完经以后呢，我们就根据我们读经当中的领受，圣灵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我们来回应神，我们来祷告，我们把一天的时间交托给神，这个就是早晨的祷告。那晚上呢，在我们睡觉以前呢，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把一天的生活摆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我们有什么经历神恩典的地方，我们要感恩。我们看见了上帝荣耀的彰显，我们看见了神的美善，我们要赞美。那这个是固定的祷告，包括我们每一次吃饭之前的这种感恩的谢饭的祷告，这都是固定的祷告的操练。当你有了固定的祷告操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操练随时随地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有声无声都可以是祷告。比如说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看见了灾难的发生，我们立刻就为着受灾的受难的人来祷告。我们不仅要求神医治拯救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命，我们更求神拯救他们的灵魂。那这样的一个祷告，不光是那些人需要你来做他们的代祷者，其实我们自己需要这种随时随地的祷告。因为这种祷告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当中遇见难处的时候，立刻就有一个祷告呼求神。神啊，帮助我，神啊，拯救我，神啊，给我智慧，神啊，教导我应该怎么回应，我应该说什么呀？随时随地的一个意念就可以来祷告。可是这些随时随地的祷告一定要建立在固定的祷告习惯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到了后来呢，我们就应该来操练进食的祷告。在特别软弱特别艰难或者很迷茫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固定某一些的时间拿出来做进食祷告的时间，特别的来亲近神。第四呢，就是固定灵修。其实前面讲到的读经讲到的祷告都是灵修，灵修就是读经祷告或者默想或者与神的亲近，唱诗歌等等，这个都叫做灵修。固定的灵修应该是每一天早晨来进行的，那内容可以是先唱一首或者听一首美好的诗歌，读一段圣经，然后向神来祷告，这个叫做灵修。也可以晚上睡觉之前读经听诗歌唱诗歌祷告回应神等等。甚至于我们一家人每一天有家庭的祭坛，一家人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亲近神，一起来向神唱诗赞美，都是非常美好的属灵操练。但是一定要固定，否则的话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快你就发现你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灵修来亲近神了。第五呢，灵程日记，或者叫做灵修札记。也就是说，记录你在读经当中的亮光，记录你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记录你跟上帝之间生命的相交。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仅仅是一个流水账，一个记录的功能，它在本质上是你在用笔和神祷告。你每天可以在清早的时候或者在晚上临睡以前用笔给耶稣写一封信。其实用笔来祷告可能比我们用口来祷告可以跟神进入到更深的隐秘之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笔很慢，我们的嘴很快。当我们用笔慢慢写的时候，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来更深的去体验神的同在，去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每一天用笔来写一个灵程日记或者灵修札记，可以让我们跟神更加的亲近，但是也是要坚持每一天的来写。第六，持续聚会。希伯来书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来聚会。无论是主日的崇拜或者小组的查经或者祷告的聚会，这些的聚会其实都是群体一起来亲近神，不单单是一个人。我们一个人的火很容易熄灭，很容易冷下来，但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亲近神的时候，这是我们群体来亲近神。这一种的亲近常常让我们里面的火越烧越旺。所以不要这个忽略了群体的聚会， 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亲近神，彼此督促，一起来在聚会、在崇拜、在敬拜、在祷告会当中来遇见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来与他亲近。那么第七呢，就是忠心侍奉。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忠心侍奉啊，把侍奉仅仅当作是你要为神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侍奉乃是与神同工，我们把要做的工，我们把这个侍奉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祷告交托在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呼求神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行。其实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神能力的彰显，所以那个是一个我们与神亲近的非常美好的机会。好像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每天都在侍奉神，我们每一天都在想着神的圣功，这个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与神更亲近、更亲密。因为我们随时要祷告，我们随时要求问神，我们随时要向他呼求，我们也随时有机会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帮助。这是一个与神亲近非常美好的机会。那最后的第八点呢，就是全然顺服。我们常常讲圣灵充满，可是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把自己降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当我们完全的顺服圣灵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理顺了，以至于神的作为、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可以全然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真实的感受到神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就真的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真的是与他同行、同在、同工。但是前提是我们真的要顺服他，把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他，在他的面前降服下来，完全的顺服他的话语、顺服他的旨意、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最后全然顺服，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与主亲近第八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得蒙神的恩典，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愿你在与神的亲近当中，真的能够看见他的容面，得着他一切丰盛的恩典。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